对习强硬摊牌，川普访华阵容曝光。邮轮看他病毒疫情扩散，法国一乘客确诊恶化。美前情报官中共以集美海底电缆阻止援台。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因俄乌战无人机入侵领空引咎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5月11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伊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川普总统礼拜一对媒体表示，伊朗提交的停火协议极其脆弱，达到的可能性很低，并提到伊朗已答应交出有浓缩，但后来又后悔了。川普说，停火协议简直弱到爆，我觉得它是目前最弱的协议之一，它岌岌可危。川普指出，在和伊朗打交道时，伊朗有温和派和疯子，温和派希望达成协议，而疯子则想战斗到最后一刻。川普表示，他有一个最好的计划来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而任何达成的协议都将要求伊朗不能够拥核。川普暗示，一大群将军正在等待他决定下一步和伊朗冲突的走向。他还直接说，他们是傻子吗？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以为我会厌倦的，我会觉得无聊，或者会受到一些压力，但我根本没有压力。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并继续表示伊朗的军力已经没了，领导层亦都没了，他们现在提的条件没有人能够接受。他说，他们给我们提了一个愚蠢的提议，没有人会接受。另据 Axios 披露，三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将在礼拜一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伊朗战争的未来走向，包括可能恢复军事行动。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倾向对伊朗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以加大对伊朗政权的压力，迫使在核子计划上让步。川普正在考虑一个选择项目，是恢复自由计划，但这一次范围将扩大，不再局限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说，伊朗强硬派领导人最终会妥协，将继续和伊朗打交道，直到协议达成。另一个选择是恢复轰炸行动，攻打美军已经确定但尚未打击的 25% 目标。美国白宫礼拜一下午表示，在实施经济狂怒行动的压力下，伊朗的经济已经完全瘫痪，伊朗政权必须承认哈尔克岛储油罐已经满的事实。伊朗这边，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付任何侵略行为。五角大楼11号罕见地公布美国最机密武器之一的位置。五角大楼宣布，一艘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已经在礼拜日抵达直布罗陀。在美国海军的声明中，这一艘潜艇被描述为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潜艇。该级潜艇通常被称为轰炸机，是一种隐形平台，目的是发射核弹头。有分析指，五角大楼公布此消息的时机令人关注。前一日，川普总统断然拒绝了伊朗的最新和平提议。美国财政部礼拜一表示，美国对10名个人和公司实体制裁，指控他们帮助伊朗军方采购武器和材料，用在萨克德系统、无人机和弹道飞弹。有4家香港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在川集会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11号抵达日本，开始为期3日的日韩出访，晚间接受日本财商片山高月的晚宴款待。贝森特10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礼拜二将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会面。 高市早苗政府预计将利用这日机会在川泽会召开前夕对白宫巩固日本的中国问题立场。日本政府首席发言人木原廉在11号记者会中证实了这项消息。据了解，美日两国讨论内容包括应付伊朗局势、加强美日稀土元素合作以及汇率等经济问题。木原廉表示，预期将针对进一步加大日美关系以及各项国际议题交换意见。日本媒体则指出，贝森特被视为超级知日派和亲日派。结束日本访问后，13号贝森特将前往南韩首尔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会晤。另外，贝森特在访韩期间会不会同对口的南韩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具润哲会晤，亦是另一个焦点。媒体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调查一宗中共情报人员渗透美国国会的案件。一名伪装成香港顾问公司员工的中国男子，试图以高额报酬收买美国众议院一名共和党助理，以搜集美国敏感政策信息。目前事件升级为联邦层级反间谍调查。这位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助理立即向上级举报，收到陈姓男子发来的电子邮件，声称只要定期透过电话透露华盛顿内部政策观察和政治风向，就可以轻松获得$10,000甚至更多报酬。分析认为，这宗案件反映出美国国会目前的反间谍和内部预警机制已经对中共渗透风险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而中共仍试图以金钱渗透国会，反而更容易暴露行踪。川普这个礼拜访问北京行程出炉，白宫负责媒体报道的联络人10号对白宫记者团话，川普将在13号晚间飞抵北京，中方14号为他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后，当日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东道主习近平亦将亲自在北京的世界遗产天坛公园为川普悼览，当晚并将举行欢迎晚宴。15号两位领袖将进行茶聚并安排午餐餐聚。川普11号表示，他将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的军售议题，并预测北京不会夺取这个自治的民主政体。但川普亦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非常遥远，至于习近平他只有67英里远。川普说，这个有一点差别，但你知道台湾获得来自日本以及该地区国家的很多支持。川普还表示，他将再次要求习近平释放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11号传出完整代表团名单，马斯克将同行，其他企业领袖亦将同行，包括苹果行政总裁添曲、波音行政总裁 Kenny Allberg 以及来自科技和金融业的数码人士。中共外交部当日上午宣布，川普13号到15号将访问中国后，下午推出主题为和平共存的中英相遇短片，声称美中双方不能够乱对抗，唯有和平共处，被认为向美国呼吁的意味十足。中共公安部随即宣布，该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4月初联合侦破走私贩毒案，共逮捕3名美国籍及2名中国籍疑犯，并缴获一批违禁药物。该部宣称，这个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加深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有媒体指出，中方颇有在川泽会前营造两个关系良好气氛的意味。美方官员礼拜日透露，川泽会将讨论伊朗、台湾、稀土、AI 及贸易等问题。一名高层政府官员在电话简报会中表示， 我预期总统将在伊朗议题上施加压力，并讲川普过去在同习近平通话时已多次就此表达立场。官员指出，川普向习近平多次提及中共对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带来的收益，以及军民两用物资销售的事。官员还表示，会谈中亦可能提出美国近期就伊朗战争而对中共祭出的制裁措施。北京人士亦对大纪元透露，原本以贸易为主轴的川集会近期已将伊朗问题前置，美方希望中共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避免霍尔木兹海峡风险进一步扩大。消息人士说，这一次直到两天前先对外发出，时间明显压缩，这个讲明很多内容可能讲到最后先敲定，因为行程安排和会谈内容存在较高敏感性，包括川普入住的酒店，到现在仍有两套备选安排，长年被视为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御用的下榻酒店北京瑞吉酒店，到现在仍对公众开放，引发外界猜测川普此行可能打破惯例更换入住地方。距离美国驻中大使馆较近的北京四季酒店显示12号到15号为不可预约状态，所以外界猜测川普一行可能改住四季酒店，其最代表性的皇家套房配备专属办公室和大型宴会空间，每晚价格高达10万人民币。另一位接近中共涉外系统的知情人士指出，美方并不希望中东局势进一步扩大，所以希望北京利用中伊之间的能源和贸易关系对德克萨施加影响。中共则希望借这个机会要求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更明确表态。他说，这一次川集会可能出现双方各谈一个海峡的场景，一个在这谈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谈台湾海峡。美方的筹码是科技，中共的筹码是稀土，但中共对稀土提炼的独家控制权其实正在被削弱。多方了解，川普和习近平将有两次会谈，美方要求中国扩大采购农产品、波音飞机和能源产品，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税安排。北京则希望美方降低新关税风险，延迟供应链脱欧，以稳定出口和经济增长。除了伊朗问题，台湾问题亦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美国官员在电话会上告诉媒体，台湾问题预计亦将列入议程，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预计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他不认为本次峰会在台湾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即使川普在措辞上有所改变，意义都不大，因为美国政策的底线是绝对不能够用武力攻占台湾。他继续指出，对美方来讲，台湾问题已经是国际问题，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任何可能的战事都会令美国的亚太盟友高度警惕，一旦中共有所动作，他们亦会组成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共。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乜嘢礼物俾妈妈呢？随住年纪增长，妈妈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积累嘅多余物质冇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佢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令到脾胃好好运作，肝而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 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证实，豪华邮轮洪特厄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后，一名曾搭乘该邮轮的法国女性乘客检测呈阳性，目前病情正在恶化中。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这艘邮轮近期爆发致命汉他病毒疫情，法国当局已紧急送5名法国乘客回国，其中一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经检测确认感染汉他病毒，其余4人初筛阴性，但将持续追踪检测。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接受 France Inter 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目前法国已追踪到22宗密切接触案例，并强调关键在于抢得先机，切断病毒传播链。为加大防疫措施，法国政府已公布相关政令，准许加强对接触者的隔离管制。李斯特强调，法国已加大充足的口罩和检测能力，能够有效应付潜在危机。汉他病毒主要透过啮齿类动物埃舌物传播，人传人风险相对较低，但一旦感染可能导致严重肺部或者肾脏并发症，致命率不容忽视。之前邮轮上已传出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曾将全船乘客列为高风险接触者，要求监控42日。专家呼吁国际邮轮公司应提升船上啮齿类防治措施，并加大通风和消毒标准。乘客出游前亦需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不明来源的动物排泄物。目前全球尚未出现大规模人传人案例，但随着疫情资讯更新，各国卫生单位均提高警觉。美国前情报官员贝吉尔发出严峻警告，指中共可能针对美国海底电缆发动攻击，以此作为阻碍美国介入台湾冲突的战略手段。在川普即将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会面的同时，台湾议题受到高度关注。贝吉尔曾任5国大楼官员，目前担任国防科技新创公司联盟系统首席战略长。他在接受福士新闻数码频道访问时指出，全球超过95%的国际数据传输都通过这些海底基础设施进行，一旦遭到破坏，将立即造成毁灭性的经济混乱和通讯中断。他强调，这个是中俄等对精心布局的不对称战略，相对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防御上的投入，中共和俄罗斯在攻击海底电缆能力上的资源配备远为积极。贝吉尔警告，北京可能锁定连接美国本土的关键海底电缆，目的不再取得军事胜利，而是透过瘫痪美国本土通讯和经济，瓦解美国民众支持介入台湾事务的意志，这就阻碍了美军及盟友对台迅速支援。这一类攻击成本相对低廉，就能够产生巨大战略效果。海底电缆一旦断裂，修复需耗时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时间，将严重影响金融交易、网络服务及军事指挥系统。贝吉尔呼吁美国政府和盟友正视这一威胁，加速加大海底基础设施的防护，包括部署监测系统，增加备援路线及发展快速修复能力。11号，拉脱维亚国防部长斯普鲁兹正式宣布辞职。之前5月7号，两架无人机闯入拉脱维亚领空，并击中储油设施事件，凸显该国防空体系在面对无人机威胁时的应变不足。据法新社报道，总理希林娜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斯普鲁兹已失去他和社会大众的信任， 要求其立即辞职。希琳娜指出，反无人机系统对入侵事件的反应过于缓慢，未能有效拦截威胁。他强调说，这个礼拜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清楚显示，国防领域的政治领导层未能兑现确保我国领空安全的承诺。7号，两架无人机自俄边境方向进入拉脱维亚领空，随后击中一处储油设施，引发火警。所幸国家警察快速控制火势，拉脱维亚政府初步认为这宗入侵事件与俄电子战干扰有关。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亦公开讲明，无人机偏离原定途径进入拉脱维亚领空，主要是受到俄方电子战系统的影响。拉脱维亚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长期面对俄国边境安全压力。希琳娜强调，即使拉脱维亚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大约 5%， 位居北约成员国前列，但硬件投入仍无法完全弥补指挥和反应机制的不足。为了稳定政局，希琳娜快速任命陆军上校梅尔尼斯接任国防部长一职。梅尔尼斯拥有丰富军事背景，将负责推动国防体系的全面检查和升级。保气18美的优惠，因为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体面色有没有光泽？二体睡眠质量好不好？三体体力是不是总是觉得好累？四体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这样气血可能在这报警呢？那怎么办呢？保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等18种草本，尤其是在春末初夏，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保气18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啊！连结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的了。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